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七章，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岗。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4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4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士师记第八章，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中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织金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在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 西巴和萨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木拿，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萨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织金责打舒哥人，又拆了匹奴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问西巴和萨木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萨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木拿，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士师记第7章到第8章是记载基甸的得胜，但也记载了基甸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断的去寻求神，不断的去倚靠神，神在与他整个对话，整个在引导的过程当中，他是能够不断的得胜，得胜又得胜。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持续去让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管理和治理，当人得胜以后，他里面的骄傲，他里面的血气，他里面的老我，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失败和咒诅，甚至所带来的失败比之前还未得胜之前的失败还更可怕。我们很喜欢读士师记第7章，因为这是一个反败为胜嘛，300人战胜了米甸人135000人，哇，小虾米战胜了大金鱼。我们喜欢看这段经文，我们往往会忽略了第8章。第8章其实是圣灵很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提醒，一个得胜的人如何能够胜过得胜之后的试探。一定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是带给我们侍奉的能力，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得着生命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第7章，第7章第1节到第3节，他们就开始要去征战了，太多人了，现在有32000人，基甸遭拒了32000人要去征战，神说太多了，叫惧怕胆怯的离开回去，22000人就回去了，后剩下10000，哇，1/3的兵力就完全就走了。神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惧怕和胆怯是从魔鬼而来的。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啊，有时候不在乎人多，而在乎一个向神存着一个不疑惑的信心的人，才能够带来征战得胜的一个翻转。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里面存着惧怕，我们里面存着恐惧，我们带着疑惑，你不要任由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感受一直停留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真的要起来去祷告，在属灵征战的策略的里面， 我鼓励你要去听江牧师的内在生活的信息，属灵征战得胜之方。你去在听信息的时候，就发觉征战，你要把你里面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是我们最大的战场啊。你要懂得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好多的恐惧啊、软弱啊、自义啊、自以为是啊、骄傲啊、害怕啊、胆怯啊，你这些要好好的去征战得胜。你不能让这种胆怯恐惧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存留，因为你会失去征战得胜的权柄。我里面如果有害怕，我怎么去征战？我里面有恐惧，我里面有担忧，我里面有爱世界，我里面有贪婪，我里面有批评论断，你就是活在撒旦的国度的里面，你凭什么资格去斥责撒旦恶者这个国度失败呢？没有办法的，你唯有先不断的把自己借着征战一直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将这些恐惧、战惊、软弱，你不断的去斥责主啊，不要让这个胆怯、恐惧一直占据我的思想。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个人，主啊，把那个批评论断从我里面拿掉。你不是去说主啊，让这个人离开我，你要去征战我里面的对人的没有爱，我对人的冒犯、对人的界限。你必须要去征战你里面那种错误的心思意念，你不断的去征战这个，我们才有个得胜。第四节到第八节，神就做一件事情，很特别啊，人太多了哈，喝水的试验。我们都说啊，跪下来喝水的叫警醒，所以神要用这三百人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的啊，就让他们离开啊。我们都会有这种误会啊。其实哈，在真正历史上面的一个记载啊，用手捧着甜水的这三百人，其实他们是属于惧怕的人，还是有惧怕，很软弱的，很恐惧的。环顾四周的，虽然是很警醒啊，但是神说我要用这几个人，那个跪下像狗一样舔水的那个，都是把弹甲都脱掉，然后都拿掉，哇，他们喝水肆无忌惮，他里面毫无恐惧的。但神说我就要用这三百人，就这个少数，我要带你们征战，要让你们知道征战的得胜胜败不在乎于你们多有能力，不是因为这些人很厉害啊、哦、很警醒所以能够得胜，不是，是这些吵闹的这三百人，惧怕的这三百人，恐慌的这三百人，我要用这三百人来大大的得胜。可是基甸还是害怕，你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神说话，神说这句话，神已经给应许了，神已经给得胜的应许了。可是第十节，你如果害怕，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会听见他们所说的，那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所以神体谅人的软弱，基甸还是害怕，他果然就带着他的仆人普拉就去听啊。当他听到那些非利士人，当他看到那个米甸人、亚玛利人，听到那两个人做梦、解梦，看到一个大麦饼滚入到米甸营中，哇，那两个人就在说，这就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啊，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中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段在讲什么？神说的得胜的应语，基甸还有些的怀疑，可是呢，借着仇敌所宣告的话，基甸就蛮有信心了。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没有信心去听啊，但是我们去听个演讲，我们去看个电视啊，我们去看了一本坊间的书，里面说的，哎，我们大有信心，对对对，应该要这样，我们去照着去做。这就是人，我们人里面没有一个真实对神的话语100%全然的相信，以至于我们不把神的说话当一回事。但是如果有哪个聪明人，社会成功人士，哇，哪一个有名的人、有威望的人，他说了一句话，点头称是，对对对，你说的对。神有时候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基甸也是。所以怀疑吗？神说的话没有在乎，这个两个仇敌讲的话他相信了，他后来就去做。神也是怜悯我们，亲爱的家人，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个怀疑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得要靠着别人所说的话，哇，印证了，哎，这句话好像神对我说过，这句话好像我今天读经有说过，我才相信。为什么你不在第一时间就相信神的话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信靠神的大能呢？非得要有周围的人讲了，哪些有名的人讲了，我才相信呢？求神改变我们，因为神一直在雕琢基甸，他要改变基甸，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是让他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之人的手。 但是如果基甸这个人不改变，让圣灵一直来转变转变他的话，基甸他可以救以色列人，但基甸没有办法救自己。六节到二十二节，果然就去征战了。哇，他们一声喊救就照着神的心意，哇，得胜了，大大就得胜了。所以你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们就击杀了他们两个将领。我们很喜欢这一段大大得胜的这段的经文，但是我们要来看第八章，试探就来了。第一节到第三节，得胜之后的第一个试探。第一节，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你去跟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找我们啊？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啊？就与基甸大大争吵。我告诉你，以法莲人他只是说这得胜了才讲这种风凉话，但你看基甸他这时候是很谦卑啊，这时候谦卑的就说，哦 ,sorry, 我们所行的跟你们不能比啊，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强过以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就是啊，你们随手做一件事都比我们做的还要伟大的意思了。基甸权衡之后，哦，他就说，哦，考虑我不要跟以法莲人有任何的冲突。试探往往在你得胜之后，第一个试探很可能就带来一个别人与你的冲突的冒犯。在试探之后，别人就对你的成功有些的冷言冷语。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跨越，每一个得胜，每一个提升，其实最大的难处不是在过程当中的征战，或是在我们心理之间的那种的挣扎和冲突，最大的征战是在你征战得胜之后的试探。所以亲爱的家人，每一天为我们的生命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单溺在这罪恶的当中，也叫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能够去胜过撒旦利用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里面的老我，我们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我里面过去的那个心酸，我里面曾经受过的伤，再把那些挖出来，重新的来告诉我们，哎呀，你怎么这样做？你所有一切过去所做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得胜都不是因为你，都是因为神。所以为什么只有这300人的征战得胜很重要？不是这32000人，是这300人，而且也不是很厉害的300人，就是要让基甸知道，你的得胜全部都是出于神。这个就是保护我们不落入到试探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你看第三节，那他就讲的话就很谦卑，很谦卑，但是是夸张的谦卑。为什么会这样讲？要看后面第四节到第九节。这300人要继续征战，因为还没有征战完啊，在征战的过程当中，米甸人还在逃跑，他们只有赢过两个首领啊。以法莲人这个时候就来讲话了，那有没有以法莲人来帮助基甸呢？没有，没有，他们只是说风凉话，祝福你继续做，干得好，继续做。但是你看，还有一群人又来说话，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出现了两类人。第一类类人叫做苏哥人，其实他就在要过约旦河的那个旁边，但当时基甸跟随他的300人很疲乏，给我们一点食物好不好？他就说，哎，拜托拜托。他讲的这句话你看，风凉话，第六节，基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的手里，你使我们姜饼给你的军兵吗？这句话你看不太懂，我解释给你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赢了再说吧，你都说你们要得胜了，我干嘛要帮助你呢？万一我帮助了你，你们失败了怎么办呢？到时候米甸人会来打我们呐、啊。就是说啊，你先赢了再说吧，这叫做风凉话，这隔岸观虎斗，你先赢了再说吧，我明哲保身，我们不敢帮助你，等你赢了再说吧。好，你看基甸说什么？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里，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你们。看到没有？以法莲人来责备他的时候，以法莲人很大，所以基甸就说：“哦，抱歉，抱歉啊，我没有倒你们啊，请你原谅。”苏格人比较小一点了，你看基甸里面那个肉体老我血气就上来了。再来第二种人，到了比努伊勒人。这是一个小诚意，很小的一个诚意、啊、他们靠的就是一个小楼啊，他们就靠着小楼来保护他们。你看看基甸说什么，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势力庞大的人来对他说话，哇，他就好好好，我谦卑一点。势力小的人来对他说话，他里面那个骄傲血气就被冒犯到，看我回来怎么修理你们。亲爱的家人，基甸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反应。今天有些有力量的人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压抑，不要讲话，谁叫他比我厉害？今天这个毛头小子敢对我这样说话，这个刚入职的小朋友敢这样对我说话，那以前带的人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还是我带你信主的呢？ 你现在当了执事了，敢这样对我说话？这我以前我带你信主，你现在当小家长了，敢这样对我说话？我里面那个血气啊，老起来了。基甸还没有完全的得胜呢，还正在得胜的过程当中啊。神应允他会得胜呢，所以他正在这个得胜的荣耀的行列的里面。旁边人对他说的话，已经把他的肉体跟血气已经显出来了。亲爱的家人，很危险呐、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试探，你要胜过试探，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直告诉自己，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都是神所给我的，我生命当中的富足，我今天能够在那么好的公司上班，我能够赚那么多钱，我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房子，我今天儿女也都很有成就，你不要以为这都是你一切来的努力，这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你的心能不能去帮助扶持供应给予那些需要的人，在困境当中的人？如果有人冒犯你，有人不如你，人家冒犯你，有人不如你说了一些明哲保身的话，有些人不如你，他比你还要害怕，他根本不敢来帮助你，你可千万不要一种骄傲的邪气态度，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你去惩治这人。这一切全部都被记录在圣经的上面，将来在审判台前神会一一追讨，我们要很小心。果然大获全胜啦，大获全胜啦。你看他回来，他就说什么一件事情，十三节马上就抓住苏哥的少年人，长老是谁？我叫好好的审判。他果然真的就抓住那城内的长老，就责打跟指教苏哥人。可是你看他是怎么对待毕努伊勒的人，他整个杀掉那城里面的人。越小的基甸就越残忍，越大的基甸就越卑微。这就是人，人里面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分呢，对于比你强悍的人你就很自卑，对于比你还要软弱的人你马上就变成骄傲的残暴人。这就是基甸。耶和华的灵降在你我的身上，那是给我们侍奉的能力，但是你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改变到我们的生命够得上，或我们的生命可以站得住我们现在侍奉的位置。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事工很成功，我们的侍奉很成功，我们今天所做的手所做很成功，你就以为我的生命也一样成功，两回事。生命必须要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致死。征战是一时的得胜，生命的征战却是一生之久。骄傲你是要打一辈子的，肉体是要打一辈子的，血气是要打一辈子的。我们很容易肉体血气老我就会出来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像基甸一样以为我们得胜了我们就可以回来惩治那些曾经冒犯过我们的人。所以在22节到27节，大家都对基甸说，你好棒啊，来管理我们吧。第二个可怕的试探又来了，你看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你看基甸在这一块还让得胜了，他知道是神使他得胜了，虽然他里面有肉体啊，有血气，有脾气，也有老我啊，但是他知道是神使他得胜，我不敢管理你们啊。但是他真的不敢管吗？你看后面，我有一件事求你们，把你们个人所夺的耳环给我，可以拒绝做王的诱惑，但是胜不过财富的迷惑啊。你要知道那个耳环多多啊，26节金耳环就1700色克勒的金子，那个很重啊，还有好多的金链子，做一个以福德啊，不用到那么多的金子啊。为什么基甸什么都不做，不是做个会幕，不是做个金灯台，不是做个放陈设品的桌子，也不是放一个什么什么约柜，他要造一个以福德。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过去基甸与神的对话的当中，一步一步的求问，一步一步的求问，不管是呢，你是不是跟我说话呢，我借着奉献呢，我造了一个坛叫耶和华以撒龙啊，还是呢，我就拆毁偶像你就跟我说话呢，还是用羊毛干羊毛丝呢，还是我听到了这个对我的引导，我要把这个人多的把它拿掉，只剩300人呢，后来我又看到人家做了一个异梦，大麦饼滚到这个帐篷的里面，我们大家得胜。基甸现在在讲一件事情，在说什么？神啊，我要学会一直去寻求你，但是跟你这样对话有点太难了哈，好像遇到困难才可以对话。我现在来用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与神对话，那是大祭司与神对话的一个器具。 借着里面的乌灵土明，神会引导百姓怎么前行。所以基甸就说，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跟你对话，我就造个以弗德来跟你对话，从现在开始我就不用寻求你那么难了，我就用这个以弗德随时问就好了，多好啊，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能不能，这样做行不行，直接透过以弗德太方便了。而且把以弗德放在哪里，放在本城俄弗拉，当时的会幕在哪里，在示罗，所以他把以弗德放在俄弗拉，实际上他就再造一个金牛犊，他就是造一个以弗德，让弟兄姊妹们知道，让当时的百姓知道，要寻求神不用跑到示罗那么远了，直接来问就好了，太方便了，直接问。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有很多的以弗德，我们在搞一件事情，不要去问神了，不问先知，不要去问神了，问牧师，什么事情都不用求问神了，问那些很会祷告的，很有名的人，那些祷告很灵的人，问他们。我们今天也自己在造以弗德，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有困难、有矛盾、有抉择，不知道该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懒得去问神，因为问神太难了，有时候还得不到答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方便了，我直接问先知，先知马上祷告，马上告诉我。我赶快问牧师，我赶快问领袖，我自己一点都不仰望，自己一点都不寻求，自己一点都不祷告，问就好了。他说什么就做什么。出问题了，你怎么这样引导我，这个先知不准，哦，这个牧师讲的不好，哦，这个领袖讲的不对，都是怪别人。这个就是基甸所设立以弗德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你透过28节到这35节太平40年，亲爱的家人，这是最后一次太平了，没有了，最后一次的太平。神要借着之后的几个先知，基甸、耶弗他跟参孙，这三个是有问题的事实，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可以浇灌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个人必须在圣灵里面不断的被对付。你看29到32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就哇娶了很多妻啊，我不做王，但他心里想做王，做得要命啊，娶很多妻，这就是王啊，他就想做王啊，他只是不好意思讲而已啊，娶很多妻，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爸爸是王，我的父亲是一个王，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要做王来管理你们，但是我心里做王的渴望，拥有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又可以娶那么多妻子，娶那么多妾，生了70个儿子，还给我的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我就是想当王啊，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了。看到没有，亲爱的家人，这就是基甸。基甸死后，结果呢，百姓又去拜巴利，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与巴利立约，巴利是我们的神，巴利是我们的主。看到没有，你拯救国中太平40年，当时的百姓还是会懂得寻求耶和华，现在40年之后，百姓跑去跟巴利立约。所以你在肉体和血气里面，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带给更大的失败跟咒诅。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明白，一个领袖他不是全能的，基甸可以带着百姓征战得胜，但基甸不见得会有带来能够属灵的教导。基甸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但不见得他所做的以弗德就叫做神的引导。基甸说，那我不要让当王来管理你们，但他里面的野心可是很想当王，给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还娶了那么多妻，生了很多儿子。我告诉你，他很会教导，不见得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他很会讲道，不见得他所做的每个决定是对的，他好像很有能力侍奉，他不见得每个决定是对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人他有没有一直降服在神的里面，不是他很有名，他的教会很大，他很会教导，他很会讲圣经，他说的是全部都叫对的。我们一定要回去去查验，你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你与里面掌管我们里面那位神跟他有很多的对话。为什么我们要过内在生活？因为在末后的世代，我们不会去跟着那些有名的人，我们会一直活在神的秩序的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位王在管理我们。我们所做的在肉体血气，我们一自以为这样做是很好，方便给百姓们方便，不用到示罗去敬拜神了，直接在这个城去问以弗德就会引导啦。我们有这种方便的信仰多好啊， 结果呢，带给百姓与巴力去立约。以色列人不再纪念耶和华，他们也不再纪念基甸。看到没有？人的野心，人的肉体，人的血气，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一一对付，你所做的一切在神的国度当中所带来的果效零。不要以为你的事工多大，不要以为你的服事多么有威望，多么有名，你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主，我就是一直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所以第七章我们都很爱读，但第八章的试探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试探、冒犯、定罪，甚至是百姓对你的尊荣、百姓对你的称赞、百姓对你的高抬，通通都是试探。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如果有位高权重的人责备我们啊，我们就很谦卑。那不如我们的人呢？势力比我们小的人冒犯我们，你是怎样对待他们呢？今天所有百姓都在恭维我们，恭维我们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也在造个以福德吗？我就是以福德了吗？你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了吗？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说，主，我们只有仰望你，寻求你，祷告你，谦卑的伏在你给我们量的每个次序的里面，定准于你，一直回头去问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就能够胜过生命当中的在得胜之后的可怕的试探。